谢谢诗班给我们带来永恒的神，愿主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这是一个长周末的主日，我看各位都在这里，说明你们无处可去，对吗？或者你跟我一样，我们有地方可以去，但我们选择留在这里，跟我们属灵的家人一起度过。阿们，好，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，门徒的家人观。我读黑色的字，请你们读红色的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，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，要与他说话。有人告诉他说，看啊，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，要与你说话。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，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，有人告诉他说，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、父亲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好，经文从马太和路加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的记载，我们看见耶稣对家人的观点，当然他也教导门徒拥有相同的观点。这事件是发生在一次耶稣在室内教导，那耶稣的教导吸引很多人来听到，所以室内不像室外，空间有限，人多导致人群拥挤。这些人要来听到，渴慕听耶稣讲道。但同时，外面有另外一幅的情景，就是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兄。弟兄严格来说是指弟弟们。他们站在外边，也就是室外。马太福音说要与他们说话。路加福音多了一点的资料解释为什么他们无法与耶稣说话，因为人多不得到他的跟前。所以你可以想象玛利亚和他的弟弟们是非常的尝试，那也许心情也很不好，要见耶稣见不到。但重要的问题是，为什么他们要来见耶稣，而且选这样的一个时刻？难道不能等耶稣讲完了道，人群解散之后他们再跟他说话吗？马太和路加没有特别的解释，但是马可福音在这里我们没有读到的经文里面提到，耶稣进了屋子，群众又来聚集，以致他和门徒连饭都不能吃。耶稣的家人听见了，就出来要拉住他，因为他们说他疯了。马可的记载更凸显了耶稣和他肉身的家人之间的一种存在的张力。这种存在的张力乃是因为信仰的缘故，因为耶稣的服事繁忙，他的门徒跟着他也一样的繁忙，他们要拦阻 要阻止耶稣，甚至说他为了传道疯了。在我们当中许多的弟兄姐妹，也许你也有这样的感觉，你不信的家人说你对这个信仰这么的沉迷啊，你疯了。我们可以理解不信的弟弟会做这样的事，但是玛利亚，玛利亚，玛利亚，那位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那样一种神圣顺服神的祷告的玛利亚，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他要拦阻阻止耶稣做他要做的工作呢？也许这是出自一位母亲，虽然这位母亲知道这是一个神的儿子，但是作为一个圣灵受孕感孕怀孕怀胎九个月生下 这个孩子的母亲，她也不忍心看见自己的儿子这样的服侍，也许是她的心痛。但马可、马太、路加没有给我们加以解释，因为他更要看见的是，让我们看见的是这种的张力。即便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，也存在在他的肉身的家庭里面。对于即使是信主的基督徒的父母，他们不能够明白甚至拦阻自己的孩子当传道的，我有第一手的资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奉献传道的时候，讲言复照我举手，在我当中还有另一位举手的，他是母亲，他的父母是基督徒，他的母亲也在场。结束之后，我亲眼看见这位基督徒的母亲跑到讲员的面前，跟讲员哭着说：“不算数，不算数。”他并不是真的，他只是一时的冲动，他并不是要当传道的。我可以理解这位母亲心里的挣扎，因为当传道牧师在教会里面看起来好像很有属灵的祝福，但是很多的时候是很多的难处、挑战、受伤。这位母亲不要她的孩子去当传道，后来我想到她是不是听错了，把当传道当成当强盗。也许不是，她知道传道的辛苦，这是一个母亲，她知道应该是这样，但是她做不到。那对于我们在当中的，也许不是你的孩子，父母不信主，而是你的丈夫或者是太太不信主，你是家里面唯一的基督徒。如果你的配偶不信主的话，你可以参考这一本书，这本书叫做《属灵的不匹配：配偶不信主的基督徒的希望》，这是Strubel 他所写的。我们比较熟悉的是《The Case of Christ for Christ》，但是他也写了这一本书，因为他信主的时候，他的太太。他太太信主，他还没信主，所以是太太先信主的哈。那后来他才信主的。那他在书中里面提到，他和他太太哈这一段过程，他有这样的话，他说：“对我而言，就表当时他不信主，他说这简直是最糟糕的消息。”我生怕他会变成一个新观念保守的老古板，抛弃我们那种力求上进的生活方式， 转而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耗在贫民区的某个藏厨房里，去服侍那些穷人。他是一个律师，所以他在芝加哥过得非常棒的一种的高日子。所以当他听到太太信主的时候，他的反应就是这样。还没完哦，我用一种刻薄和居高临下的语气对他说，听着，如果你非得找这精神拐杖不可，如果你无法独立自主，无法面对人生，除非把信念寄托在一个虚构的神灵和一个充满神话传说的书，那你就信好了。但有两点你必须记住，别把咱们的钱捐给教会，因为那才是他们唯一真正感兴趣的东西。还有，别指望周日的早晨把我从锅里面拽出来，就拉我去什么地方，我可没那么蠢。他后面加了一句话，他说，你看我多么的善良，是吧？是吧？当时他就是这样对待自己妻子先信主的。如果你的先生是这样，或者你的太太是这样，也许这一本书也可以帮助你。这本书的翻译就是如何拥抱建筑，爱我们生命中那些难相处的人。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基督徒，他肯定是，他是一个这个心理学家。他提到如何在生命中跟那些难以相处的人如何的爱他们拥抱他们。你知道尖猪是什么吗？它不是刺猬，刺猬可以当宠物，它不是刺猬，它是尖猪。那你说尖猪是啥？不幸的丈夫太太，你说你骂我丈夫是猪啊？错了，我没有骂你是猪，我顶多说你是老鼠而已。为什么？因为尖猪是鼠类，就好像熊猫不是猫，尖猪也不是猪，它是一种的鼠类。它的特征就是它身上有锋利的什么呢？针和刺，刺还算小事，针啊，你看这个尖猪生气的时候，哇，试试看拥抱一个尖猪，你全身都是什么？尖上刺上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个画面，当施宝的太太要拥抱这样一个不信主的批判他的这个建筑丈夫，真的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另外一本书提到 Beloved Unbeliever, Loving Your Husband Into the Faith,中文翻译成为挚爱的非信徒，用爱引领丈夫信主，用爱引领丈夫信主，无论是用爱拥抱还是用爱引领。我想我们的教导是很清楚的，上帝要我们爱，而且来到爱，无论是赞成你还是不赞成你的信仰的另外一半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对于我们当中另外一半不信主的，耶稣也碰见这样的困难，是他不信的弟弟们，甚至是他的母亲，在传道的生涯上有时也是一种的拦阻。但是耶稣的弟弟们的不信，也就是面对着当时不信的家人的时候，主怎么来教导门徒呢？这段经文里面，耶稣回答那个人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， 就伸手指着门徒说，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的回答是用一种问题的方式，他说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，这问题岂不是很明显的吗？玛利亚是他的母亲，站在外面的就是他的弟弟们。所以当耶稣这样问的时候，这个母亲和弟兄的含义定义肯定不是指肉身的母亲和弟兄。但是语言没有说话的时候啊，除非你特别的给提示哈，但是如果你没给提示的话，直接就会理解这是肉身的母亲和弟兄。所以我们今天有一种的方式，就是如果不是按着这个字面意思来理解母亲和弟兄的话，你会用这种什么 quote and unquote 提醒一下哈，你要留意哈，我这里所说的母亲和弟兄并不是指肉身的母亲和弟兄，但是这个概念乃是源自于母亲和弟兄，表示是你最亲近的人，表示是那些关心你的人，表示是那一些爱你的人，无条件爱你的人，理论上了。所以耶稣指着门徒说，这些就是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。他进一步的说到，凡遵行神的道的，或者是天父旨意的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留意马太和路加有一些的不同，马太是天父旨意，路加是神之道。那马太比较常用的对于神的称呼是家庭式的，家人式的，他称为天父。路加用的是神，上帝。所以在这方面的区别哈，也出现在这里。那第二个的区别乃是，一个是说天父的旨意，一个是说神的道。那是有差别，但是差别是在于我们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天父的旨意，就是透过神的话语，透过神的道，我们明白天父的旨意。所以只是着重点哈不同而已哈。那我们还留意到，在马太里面有提到姐妹，在路加没有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马太更 inclusive， 也是他的包含性更大，包含了性别上的，不只是弟兄和姐妹。那在圣经里面虽然常说的是弟兄，但很多的地方可以意义包含着姐妹的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看到马太和路加，马太在引用耶稣的话的时候，也把原来极可能是母亲和弟兄，把言外之意包含了姐妹，他也写进去了。所以这没有违背耶稣的教导，因为这是在耶稣的教导的含义里面。因此我们看见马太倾向于就是在成为属灵的家人方面，他是涵盖性是非常广的，历世历代万国万民都可以成为信仰的家人，属灵的家人，有别于血缘的家人。 耶稣在这里强调的就是这些跟他在一起生活的，听从他的教导，行他的旨意的人，才是他属灵的家人。他没有否定血缘的家人，他更没有好像一些的学者说他在这里弃绝了他血缘的家人，没有。耶稣只是抓着一个机会来到教导有关于信仰的。耶稣善于使用地上的事，包括家人，来到教导属灵的功课。所以在这里他要看重的教导的重点乃是信仰的这个家人，所以他用的是一个比喻，用一种的比喻让他们理解在信仰上我们是一家人这样的一种的概念。所以所有的比喻都有相同和不相同的地方。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，我们要留意信仰的或者属灵的与血缘的家人的异同。我先讲不同的地方。信仰的家人是一种的选择，也就是遵行神的道是我们的选择，血缘的家人不是。你没有说话权选择权，你出生在谁的家，谁是你的父母，你完全没有选择权。你生来就是谁谁的儿子，谁谁的女儿。所以有一句俗语说 You don't get to choose your family， 你无法选择自己的家人。这句话也许是对很多对于自己属血缘的家人充满遗憾，充满痛苦，充满难过，充满眼泪。有些人说，如果我可以选择，我不要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面，长在这样的父母的家庭里面。这句话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无奈，甚至是眼泪。这是一个事实，你无法选择你自己的家人，无论好或坏。但是有人在后面补了一句话，就是 They are God's gift to you as you are to them， 翻译成中文就是他们是上帝赐予你的礼物，正如你是上帝赐予他们的礼物。这句话特别的就是要鼓励一个不幸福的家庭里面的家人。但是我们原则上理论上我们可以理解，是的，我们是他们的礼物，他们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。特别是如果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，你父母都不信，孩子都不信，整个家族都不信，你是第一代，不只是家庭里面，更是家族里面的基督徒的话，你深深的有这种的感受，你是上帝赐予他们的礼物。因为信仰要从你这里成为一个出口，让这些不信的家人们可以近距离的看见什么是一个信主的人，什么是一个遵行主道的人。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理解，但是很多时候这种的张力， 这种的难过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我觉得我们选择这个信仰的时候，也许在这方面是给我们的遗憾的一种的弥补吧。因为是的，血缘的家人我们没有办法选择，但是信仰的家人我们可以选择。当1996年我决志信主的时候，没有人强迫我，我就决定要信主。我相信说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的罪得赦免，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那一天我第一次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，我心中深深的一种的感触，何等感恩我能够成为这个属灵的家人。只有在做了那个决定，我才觉得这真是宝贵。因为在参加这些布道会的时候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是分开的，有时候基督徒分组留在这边在那里祷告，慕道友去另外一边听这个继续听分享和见证。所以还没有决志之前，我就是在那个组里面继续听福音。就那一天我能够怎么了，哇，跟这些基督徒在一起祷告，虽然我也不会祷告，但是那种身份的认同，那种我是基督徒，这一群是我的属灵的家人，这位是我的天父，我觉得那种的宝贝。我们每个人如果觉得一件事情宝贝的，我们必须有话语权，我们必须有选择权。上帝让我们去选择，即使今天你选择错误，你选择了，你依然能够为你的选择来到负上责任。即使错了，但是你也心甘情愿，因为这是你的选择。更何况属灵的信仰，基督的信仰，耶稣基督，错误的尚且如此，更何况正确的真理的选择。人生里面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就在那一刻所有的都得到弥补了。因为在这一刻我选择了耶稣基督，我选择了这个信仰。这是属灵的家人与血缘的家人的异同。信仰属灵与血缘家人的异同，还包括这一方面，同血缘的关系能够帮助理解信仰的关系，因为它是一个比喻，应用我们熟悉的来理解一些比较陌生的，这是比喻的功能。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属灵信仰，什么叫属灵的家人。但是这是一个双向行道，因为信仰的关系回头来怎么建构你血缘的关系的。怎么说呢？例如说，我说你是老虎，我对一个有勇气的人来说你是老虎，我是解释你的勇气好像老虎那样，那么有勇气。所以你想象老虎的勇气，你就可以理解你的勇气了。这叫做什么呢？用老虎来解释勇气。但是有另外一种的情况，就是你是老虎，我是对一个没有勇气的人说的，我不是解释勇气哦，我要怎么让他有什么呢？勇气。我是鼓励他要有勇气，我要让他有勇气，像老虎一样的勇气。所以你是老虎在第二个例子里面是建构什么呢？属灵勇气。也就是我们用一些的比喻来建构一些属灵的道理，包括血缘的关系， 来建构属灵的关系。所以信仰的关系如何建构血缘的关系呢？第一，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，父母孩子都是血缘的和信仰的家人，对不对？你的父母也是你的信仰的家人，因为他是基督徒，跟你一样。那所以在我们门徒式的婚姻的课程里面，我们有提到父亲的这个权柄，作为父亲的一个权柄，正如天父管教我们做主耶稣的门徒，我们做父母的也管教我们的儿女，使我们做主的门徒。也就是我们用属灵的这个信仰，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位天父，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儿女。圣经里面有很多这关于天父和神的儿女之间的教导，我们用这个信仰的关系去建构我们血缘的关系，也就是我们利用信仰父和儿女的关系来帮助我们血缘上，我们作为父母，我们的儿女怎么来帮助他们做主的门徒。所以讲员在里面提到，他说父亲啊，你不要把你的责任交给太太，你不要把你在家里面管教孩子的这个责任丢给妈妈，因为这是上帝给你的权柄。所以他提到在我的家中，讲员说了，我们立下了一条明确的规矩，孩子们若敢招惹我的妻子，就等同于在招惹我。我要用来保护并且制止妻子的一种的方式，就是对孩子们说，你们最好明智的做出选择，如果你们想尝尝双倍惩罚的滋味，那就尽管去无视你们的母亲，等着我回来收拾你们吧。记住，当我不在家时，一切事物都是妈妈全权负责，我是总统，他是副总统，听见没有？这是做一个父亲保护太太也保护儿女，履行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有的权柄和责任。教会父母和孩子是信仰的家人，对不对？虽然不是我们血缘的家人，但是是我们信仰的家人。这是父亲，我们作为属灵父亲的权柄，正如孩子顺服天父的管教，孩子也要顺服父母的管教。也就是这些孩子，他们也要听从我们主日学的老师，阿万纳的老师，他们是属灵的长辈，属灵的父母，在教导，在管教。我们作为所缘的父母，要给孩子们这样的一种的观念，即使主日学学员的父母不在，但是你仍然有属灵的父母在那里帮助你，教导你。所以这是教会主日学、儿童主日学、青少年事工的重要，让这些孩子能够有属灵的同辈，也有属灵的长辈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帮助他们，利用信仰的关系建构血缘的关系，好让这些孩子得到属灵的教导，能够回到家里面跟他们血缘的兄弟姐妹相处，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到跟他们的血缘的兄弟姐妹来相处。我在这里有一个牧师和执事的笑话了哈，听听就好。我有很多的以前，但是尝试把它洗脑洗掉，因为有些的笑话 是啊，你要有智慧的听哈。好，你们都有智慧吗？有智慧哈 ，OK。啊，因为牧师和执事啊，有时候关系紧张啊，在服事上啊，这是一个事实了哈，没什么好隐瞒的哈。在服事上哈，因为常在服事嘛，一起摩擦的机会也多哈。那就提到有一个父亲啊，一个牧师。还有执事们他们的比较是同辈的孩子都在教会一起长大的，那都在主日学啦、阿湾啦一起。那执事们就有一天来跟牧师投诉说，啊，牧师，你这儿子可皮呢，真是是很头痛，在我们的主日学里面都是一个小捣乱的哈，那很头痛啊，就是有点投诉了啊，怎么他的意思是什么？牧师你管教一下嘛哈。但牧师怎么回答你猜到哈？牧师回答说哈，是啊哈，对他们就是跟执事的孩，我就是担心他们跟执事的孩子们混在一起哈，太久了。跟执事的孩子们混在一起太久了。诶，这一语双关你知道吗？他的意思是什么啊？你的孩子才皮呢，把我的孩子教坏了。还是他说我的孩子确实很皮把你的孩子教坏了，一语双关啊，这是很多这种牧师与执事们之间的笑话了。我们教会很好了，讲这个笑话不是因为我们教会我们很同心，牧师和执事们长老们都很同心，不过这个笑话是笑话，但是心中你想一下，你的孩子来到教会，如果你看重的是他信仰的传承，希望跟其他孩子属灵的长辈在一起，他能够成为一个爱主爱神的门徒。我就有一个很实在的例子，我认识一对夫妇，非常的敬虔，母亲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多年的服事，非常的敬虔，爱主爱神也爱孩子们，若不爱孩子们的话，爱属灵的孩子们的话，没有人会选择在主日学里面服事的。儿童的主日学的老师都是爱孩子们，把孩子们当作他们属灵的孩子。但是有一天他说，我们要离开教会了，牧师。我说为什么啊？非常难过，他们说我们也不想，但是在教会多年，我们的孩子跟其他华人的孩子在一起，这些父母虽然常说信仰很重要，信仰很重要，但是对于他们的孩子，他们做出的却是另外一套，学业重要，将来找一份工作重要，学这样学那样比到教会重要。他说，牧师，我们实在不想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成长，我说期待属灵的长辈应该帮助他们更属灵的，但是没有，所以他们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难过。我虽然不同意他们选择离开教会这个决定，但是我可以理解他们心中的征战。这些的属灵的长辈们即使聚集在一起，他们也不是以属灵为最重要的，他们谈的可能是哪一间学校好，哪一个升学这样那样的。我可以理解他们作为属灵的父母这种的心中的难过和难受。所以在这方面，求神帮助我们信仰关系能够建立血缘的关系，让我们能够 把信仰落实在家庭里面。耶稣最后受了一个挑战，他说到，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、父亲母亲、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彼得说，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。耶稣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能为我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、弟兄、父母、儿女，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，在来世或一座将要来的时代不得永生的。来世是和本一百年的翻译。今天有一些觉得来世太过佛教了，所以把这个字换掉，那换了别的字，将要来的世代。但是我们的理解，当然来世并不是佛教的那种的概念，也就是将要来的这个世代的意思了。那在这里提到为耶稣的名，为神的国，同样的我们看见他们有不同的强调，撇下财产和血缘的家人，得着信仰的家人和永生。这是一种我们称为逆转原则。后面那句话三十节，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它就是一句俗语了，很难把它拆开来问谁在前谁在后。有时候可以，有时候就要整体的来看。整体的来看的意思就是事与得，先事后得，先失去才能得着，这是一种的逆转。原来我们以为失去就是失去，原来失去是得着。所以想要得着的必须要先失去，失去的原来是一种的得着，也就是这句话的一个表达，逆转，逆转。那在这里耶稣提到撇下财产和血缘的家人，他指的是回答彼得说，我现在撇下一些跟从你的，那耶稣就回答这样说，那你要知道，彼得和门徒们撇下一切跟随主，包括他们的家人妻子，那只是短暂的时刻。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说这是永远的计划，因为这也不过是三年的时间。所以耶稣并不是说你正是撇下家人，不过这三年里面确实在生活上你要跟耶稣住在一起，做主的门徒，跟他进进出出。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必须是离开家人，当然也是短暂暂时的一个计划而已了。使徒行传告诉我们，彼得带着妻子出入往来，所以肯定的耶稣升天之后他带着妻子一同的服侍。那得着信仰的家人和永生是这里所强调的。虽然在那一刻你好像失去了血缘的家人，没有他们在旁边的帮助支持，但是你却得着了信仰的家人，也就是在你的服侍的生活上，你有许许多的弟兄姐妹成为你的支持，成为你的帮助。那这句话很奇怪的，成为成功神学的一种的就是乱用了。他们把得着失去，然后得着什么百倍，把它解释为信耶稣就好像一个投资的权利股，这个股票能够什么呢？能够增长一百倍，所以是个权利股。他认为跟随耶稣好像你可以得到更多的房子田地，但是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根据前面所说的，我们是得着属灵的家人，属灵的家人成为我们的一个服事上的一些的帮助。我用一句话，用一个例子来说明，你们就很清楚了。 一个来自 Tennessee 的28岁男人正背着十字架横穿全国，那是2015年的事情。他从 Florida 到 California， 他说我想做点事情向人们传扬耶稣，但我向来不善言辞，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成为一个榜样，人们纷纷地停下脚步帮助我，给我提供食物和水，甚至让我不得不婉言谢绝，因为他们非常的热情。他说到一路走来很多人鼎力相助，他完全不必为金钱或任何事情操心，许多人还邀请他去住在他们的家里面，让他得以暂时摆脱住在帐篷里面的日子。而这些的帐篷连同其他的生物质，就是他后面背着的，他就拖着随身携带。他亲手制作的那个十字架，有一次他就在一个城市的时候被偷了。谁偷十字架我还搞不清楚，我想他也搞不清楚，而且还在 Texas 不是很多基督徒吗？没有自己的十字架吗？据他讲述，当十字架被偷的消息传开后，全城的人都出来主动的帮助他寻找这个十字架，当然没有被找到。所以当地的有一个这 handyman 就提出为他打造一座什么呢？全新的十字架，跟他原来的那个是一样的。然后这十字架到他一路走来，你看上面写了好多的字，路上有很多人停下来为他按手祝福祷告，那些的字都是填满了整个的十字架，都是祝福语，对他的鼓励和安慰。这就是耶稣所说撇下所有跟从我，你就得着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、母亲、父亲、儿女、田地、房屋，你的房子是我的房子，你的食物是我的食物，因为你为神的名撇下一切。我们是属灵的一家人。回到属灵的不匹配，对于那些还在难过、痛苦甚至绝望的姐妹或弟兄， Restorable 有一句话成为你我的鼓励：希望尚存，切莫绝望，尽管存在这差异，你依然可以学会活出精彩的人生，你可以学会如何在匹配配偶的属灵的旅程中给予鼓励，而不会因无信之事反而将它推开，你可以学会真心诚意的为伴侣寻求最大的益处，而无需不公平的将他得救的重担强加在自己的身上。简而言之，信仰上的不契合绝非婚姻的死刑判决。有一次在小组的分享里面，一位姐妹提到她新，他们一起在小组里面呢，就问一下他们是怎么信主的哈，也是姐妹先信，丈夫后来才信的，而且好多年好多年以后才信的。细节不说，丈夫怎么信呢？有一天半夜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，太太摇醒了这个先生摇醒了这个太太，说：“起来起来，我要信主。”你帮我做节制祷告。你觉得太太哇可高兴了，终于等到这一天，但是不是不可以不要再半夜呢？不过太太不知道为他怎么做节制祷告，那说要给牧师给他做节制祷告，等到天亮之后我们找牧师为你祷告。不行不行，你要为我节制祷告。我记得太太就为他做节制祷告了。哎呀，在我们当中的 弟兄姐妹，不信的，你多么期待有一天，不要说半夜里面了，什么时候摇醒你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只要你信主，说表说不要绝望，不要绝望。那同时我们在等待的过程里面又需要有一个支援的系统，一个 support system。 那这些不信主的配偶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需要找另外的弟兄姐妹成为你的属灵的伴侣，能够给你随时的鼓励和帮助，让你在灰心，让你在绝望的时候，他可以安慰鼓励你，提升你。这就是属灵的家人的功用。我们最后以这段经文来做结束，请大家起立。在我们当中，在线上的你，是不是还不是基督徒呢？还是一个慕道友？也许你正是我刚才所说的，你的配偶相信了，你还不相信。他爱你，他希望你跟他能够走这样属灵的道路。但你今天有一个选择，而且是你的选择，也不是因为你配偶相信你才相信。你能够选择成为属灵的这个家人，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复活升天。今天你若愿意选择履行你这个选择权的，你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，成为你向神的一个祷告。我也请弟兄姐妹一同的陪伴我们，一起来做这个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愿意认罪悔改，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感谢你赦免我的罪，赐下新的生命，做你的儿女。求你管理我的一生，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如果你做这个祷告，待会结束的时候可以来找我，还要继续有个小礼物送给你。